林寺，是西藏古老的寺院之一，位于阿里西南边陲的扎德县城，始建于10世纪。当时西藏正处于封建格局时期，公元842年，吐蕃占卜朗达玛因灭法被僧人赐死，西藏分裂为许多地方格局势力，他们各据一方，兼并地方，成为豪强。古格王国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格局实力之一。公元9至13世纪，另一个特点是遭受灭法打击的佛教，经过沉寂一个阶段之后再度兴起，散落在阿里和和陇康一带的僧人派人外出游学，严请名僧弘法。同时不少印度克什米尔僧人从伊斯兰的压力下逃入阿里及卫藏，他们翻译经典，教授门徒，使得宗教势力急剧地发展了起来。寺庙拥有属民、土地、信属等强大的经济力量，成为左右一方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食宿之家无不企图控制一个寺庙集团作为支柱，以追求新的威望，而寺庙则希望掌握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权利，因此两者迅速结合了起来。僧属联盟的统治促使了宗教的膨胀发展，社会的大量财力物力被用来大兴土木修建寺庙，许多著名大师如拓林、萨迦、拉汤、初步等相继出现。拓林寺由以西维和大义师忍钦赏佛创建，以西维汉语称为天喇嘛的智光，为古格第一代王德尊勇长子，原名合约，其后半生一心为法，弃为出家为僧，并亲自前往印度迎娶佛学大师，途经噶罗国被俘，惨遭火刑。他的至孙江趣尔天喇嘛菩提光闻讯，令人劫无量黄金请求速还。噶罗国声称须有与以西尔身体等量之黄金方可准属，讲据我所有黄金还不足一头资量。以西尔说用重金赎我只能带回去一个废人，赏有何意，应该把这些黄金绣往天珠比这马拉西斯，引请阿迪夏大师进藏弘传佛法。蒋俊伟于公元1036年引请阿迪夏及其24名弟子进藏，古格王亲自出引，并指定大师居住拓林寺，因此寺庙得到不断的修建扩大，并伴随阿迪夏的声望而闻名于卫康等地。随着昌商变迁，古格王国覆灭后，拓林寺属黄教格鲁派，拓林寺紧挨着象泉河畔，总平面东西长，南北匝分殿堂、深距、塔岭三个部分，呈条形布置。殿堂有萨迦殿、弥勒殿、18罗汉殿、白殿、集会殿、护法神殿和讲经台、玛尼房等建筑。萨迦殿位于西端距中，其他殿堂向连延伸，两则排列。萨迦殿东的东西向走现象有一座大菩提塔，殿塔之间围成广场，欠跳绳的地方。萨迦殿是拓林寺的主要建筑，设计十分特殊，建筑东向分内外两圈，内圈殿堂呈14形，正中为14米的方殿，安放着立体坛城和拉穆纳佛像。
藏王请二法师引鹏斗龙，法师先做了大鸟，引龙出虎，复发龙身引大鹏出窝，鹏以翅击龙，断头为三。遂降此龙7天以后，湖水枯涸，乃埋以宝物尊基见师，因而有苍柱之称。藏语中苍为鹰，妖猪为龙，苍柱即鹏与龙之意。苍柱重要建筑有大门、 乃定学、搓青大殿等。乃定学传为仓柱寺中最古老的殿堂，二层砖木结构，底层供养松赞干部像，二层殿名乃定当，主像系莲花生。搓青大殿寺院的主题建筑有殿前朗院、大殿和回廊三个部分组成，殿门西向。大殿底层平面呈凸字形，东西长45米，南北宽29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建筑内部中间为天井天棚，呈半开敞明堂形式。金堂既有柱64根，主要佛殿3间，距东部南西北三面墙很厚。早壁建筑殿形式与大道师较为类似，具有动调之效果。大殿既有感丹拉冈、护法神殿、喜珠杰拉冈、塔殿、塔金拉冈、曲杰拉冈、搓金拉冈、托吉拉冈、赤巴拉冈、德谢拉冈、乌金拉冈、通居拉冈等12座佛堂。搓金拉冈为正殿，面宽，进深更3间，主像为3世佛，两则同受10大菩萨立像，做工精致，造型秀丽。曲杰拉冈正殿之北，殿内塑松赞干部、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像，形象风采迷人。喜珠杰拉冈位于北墙中部，则早壁而成，宽3间，深2间，组砖为11面大悲观音塑像。殿中壁画有宗喀巴、甲曹、柯柱杰等格鲁派祖师像，从壁画内容来看，应该是15世纪以后的作品。乌金拉冈位于南墙中部，分前后20，主像有无量寿佛、四臂观音和莲花生等。沿大殿外围设回廊一圈，回廊的南北西三面均会有壁画，内容有佛传故事、五世达赖喇嘛、故事汉、桑介嘉措等。在南北廊的里端各有印度碎珠波式的塔一座，传为送赞干部时所建。大殿二层有珠巴拉冈、达赖喇嘛行宫、葛鸠拉冈和护法神殿。珠巴拉冈上浮纵檐顶，歇山金顶和青石板飞檐十分别致。围绕着仓柱师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说松赞干部为不忘雅龙之本，常与文成公主到这里来居住。寺庙周围了林为文成公主亲手种植。大殿西南角有一土渡，上面放置陶盆，传说这是文成公主使用过的。可惜的是10年阙号中遭到严重破坏，大殿不复存在。从所剩无几的一些建筑来看，可以想象得出圣石之仓柱师是极为壮观的。涅汤杜木殿位于拉萨西南40公里处的涅汤区。公元11世纪，著名僧人阿迪夏应弟子荣敦巴等人邀请来拉萨传教弘法，曾长期住于此地，直至圆寂。弟子们为表纪念，于此修建藏有大师骨灰的灵塔。第二年，悟性大师的邦顿做施主，在塔旁建殿堂，以供养阿迪夏生前随身供奉的本尊杜母铜像，俗名涅汤杜母殿。现存的杜母殿为20世纪30年代有热忱仁波切主持重修的，所以最初的形制已无法了然了。殿堂呈一字形，二层，坐西朝东，底层有3间殿堂，中央供养杜母及阿迪夏的本尊杜母像，右则1间共有土制尊圣塔，塔高约4米，两旁陈列许多铜制阿育王塔，最高达1米8，重达150公斤左右。这些铜塔传说是由阿迪夏大师带来的。涅汤杜母殿左侧1间供养一尊阿迪夏塑像，传说是阿迪夏生前所塑，并亲自开光，称赞很像自己，故后人称之为像我像。殿堂二层系达赖喇嘛的行宫，是达赖喇嘛出巡或前来朝拜时居住的地方。中央大厅供达赖喇嘛诵经或举行仪式之用。南 坛侧为居室，殿堂前唯有院子，建有喇嘛居住的身房等。距顿悟殿500公尺左右的东南方向，即为安放阿底夏大师骨灰的土石塔。目前灵塔已遭到损坏，大师骨灰暂系顿悟殿以供奉。帕崩岗，帕崩岗藏语意为顽石上，殿堂因修筑在顽石上而得名，位于拉萨北郊9公里处色拉斯西侧的山坳里。帕崩岗历史悠久，传说在大小造师建造之前，松赞干布曾在此修行，并建宫殿居住。巨石下的山洞即为松赞干布修行的地方，洞内的一土台即松赞干布的宝座，洞内曾有一些石刻佛像，相传为尼泊尔工匠所刻。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所建宫殿高9层，以砖块砌筑，用铜器灌缝，建筑四周有4根铁链固定。这里不仅是松赞干布修行的场所，而且也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据帕崩卡志载，松赞干布曾在这里接待外国使则谈论国事，他们三部者创造藏文归来，也是在这里向藏王献词，并第一次用藏文书写6字真言刻于石上。吐蕃时期，帕崩卡一直是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经常保持有100多名僧人在此诵经。在9世纪朗达玛灭法时，建筑遭到毁坏。佛教后弘期时，阿底夏的著名弟子甘丹派博多瓦大师令弟子扎格瓦在此建师，传扬佛教理论，于是在废墟上重建了一座2层建筑，成为西藏佛教一所重要的学习哲学理论的寺院。盛时前来求学的僧人长达400多。13世纪，萨迦班智达印阔端之邀前来凉州，途经拉萨时曾来帕翁卡，巴斯巴即在这里受沙弥戒，萨班大师也在这里讲经说法。15世纪初，宗喀巴曾在帕崩岗时候的山洞里修行，至今人们认称自为宗喀巴修法洞。该洞西侧排列有108座土石建造的佛塔，为宗喀巴的弟子们所建。据说每座塔内藏有宗喀巴的念珠一颗，所以尽管格鲁派三大师建成后，帕崩岗逐步衰落，但一直是教民所崇拜的佛教圣地之一。拉萨清真寺回族藏语称哈吉，拉萨有回民1500余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人所在地必须建清真寺以便礼拜。拉萨有清真寺5座，哈吉林卡位于布达拉宫西3公里许，是拉萨回民的一个居住点，这里有回民住宅、墓地和2座清真寺。这片绿洲是回民来西藏、安家落户和藏回民族友好的历史见证。相传，公元17世纪，一位从克什米尔来藏的穆斯林阿訇，向5世达赖喇嘛罗散加措持行。达赖喇嘛询问归去的原因，阿訇说：“这里没有落脚之地。”达赖喇嘛听后立即派人在洛多桥设建梯地，让回民居住，故哈吉林嘎又叫强德康，强即远处，达指箭，就是箭飞跃的地方。哈吉林嘎大约已有200余年的历史，这里有一块名叫穆罕默德染扎的墓碑，碑文说明它距今已有191年的历史，当时正处于清乾隆年间。有关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在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僧人有197名，并建有清真寺。哈吉林卡有2座清真寺，一东一西，相距只有几十米。寺的南面为一片林卡，系回民墓地，墓地不设文丘，仅在墓楔上面卧放花岗岩墓碑一方，碑文系死者的姓名和僧主演乐。 除上述两座清真寺外，还有河坝林清真寺、饶舌巷清真寺、朵地清真寺。河坝林清真寺位于拉萨古城东南，系拉萨地区最大的清真寺。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18世纪中秋，后被火烧，现在的建筑为1959年重建。建筑取有牌楼、礼拜殿、班客楼、御史、水房、学校、林卡等组成，设有三进院落。礼拜殿朝东分内殿、场厅、月台殿。场厅内悬挂有一块清真古诗匾额。林卡位于礼拜殿之西，有葵树、核桃、苹果和柏树等花木。拉萨清真寺和其他地区清真寺建筑一样，因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对于建筑设计的要求，使得具有固定的形制。如礼拜大殿必须坐西朝东，因为教规规定，东方的穆斯林礼拜时要面向西方的圣城麦加。建筑层高要求东高西低，微微向西倾斜，跟穆斯林跪拜的洞室一致。河坝林清真寺大殿东端高3.5米，西端高3.35米。教义还规定，清真寺和礼拜殿内不设偶像，反对拜物。殿中神龛为礼拜的唯一对象，神龛必须设在西墙中央，不能改变方向。装饰只能采用几何、植物和古兰经纹样，不能采用动物形象。色彩以蓝色做基调，形成特有的装饰风格。拉萨清真寺的建筑形式、结构、材料、施工技术都采用藏族传统建筑的经验和技艺，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仰柱雍户位于西藏南部的兰喀子县境内，面积约800平方公里，海拔4400余米，是喜马拉雅山北坡虎盆带中最大的淡水湖。仰柱在藏语中是上部牧场的意思，雍是碧玉的意思。站在海拔4790米的岗瓜拉山口向南仰望，仰柱雍户的确像一块攘嵌在群峰之中的蓝色宝石。碧蓝的湖水平滑如镜，白云、雪峰清新的倒映其上，如果乘车绕湖巡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幅田园诗的写照。在那湖畔水草地上，肥壮的牛羊悠然自得，洁白的水鸟自在地飞起飞落。一首著名的西藏民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对仰柱雍湖的热爱之情。天上的仙境，人间的仰柱，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仰柱雍湖不但美丽，而且隐藏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它的湖面同山下的雅鲁藏布江高低相差840多米。仰柱雍湖还盛产一种无鳞鱼，名叫罗里，它的肉细嫩鲜美，藏族老百姓把湖中的鱼看成是神鱼，不敢吃，因此没人捕捞。湖里鱼非常的密集。在仰柱雍湖西南一座险要陡峭的山顶上，有一座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寺庙——桑顶寺。这座寺庙属于西藏佛教噶举派香巴噶举支派白教，主持寺庙的是西藏唯一的转世女活佛，名叫朵吉帕木，意译为金刚亥母。女转世传承，现在的女转世为12世朵吉帕木，圣山圣湖。大藏经巨蛇论载，从印度往北过9座山，有大雪山，雪山下有4大江水资源，雪山梵语为底寺，所以人们认为佛经中所说的大雪山就是冈底斯山，即冈仁波切，藏语为宝贝雪山。4大江水资源即圣湖、马邦雍湖、圣山、圣湖都在普兰县境内，为千余年来的佛教圣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大批香客。先说圣山，据底斯山湖志的描写，底斯雪山之王高不可攀，直插云霄， 主峰向国王坐床，周围群峰像顺从的臣民，向主峰低头围绕。圣山却为群山环绕，东为万宝山，传说是释迦牟尼脚踏过的山；西为杜母山峰，南为智慧女神峰，北为护法神大山。以显宗的说法，底斯为十六罗汉中初之罗汉的圣地。传说阿迪夏一行在山前路过，正午依稀听到钟声，于是阿迪夏向众人们说，罗汉敲午钟了，我们也吃午饭吧。看来阿迪夏也承认底斯山是初之罗汉的圣地。而按密宗的说法，底斯则是圣乐大尊的圣地，传说雪山以前为各神魔怪所占，为了开创佛法解救众生，圣乐大尊降除了这些魔怪，占据了雪山，所以尊圣乐为本尊的噶举派历来把这座雪山作为他们修行的地方，至今围绕着圣山还有许多修法洞遗址，其中有美勒日巴大师的，有古亚王法族的，有日巴拿布法师的，在莲花生大师修法洞内，据说还有大师留下的手印和脚印，另外还有数不清的止功噶举和不丹噶举等教派修行者的修法洞。围山建有寺院，如西面有蒋泽师，北面有止若普，东面有主处普，南面有打钱寺，西南有缺故寺，其中以蒋泽师所藏文物为最多。该寺供养的释迦牟尼的铜像，传说是圣湖里的龙女真理底斯法主希若乃琼的，被称为阿里唯一庄严。供养止功噶举派开派人物举巴大师的塑像，像内藏有大师的一颗牙子，有个医师从印度引请的贝叶经百余卷，以赤松等赞时期大医师贝若扎那引起的八千颂最为珍贵，另有喇塔格王子贡格曲杰造的鎏金铜佛塔一座。主织部常为美勒日巴修行的地方，寺内不但供有美勒日巴尊像，还有他生前用过的法器等物。缺库斯是不丹噶举派所属师，所供的白玉石释迦佛像据传是从缅甸引起来的。圣湖位于圣山东南方向30公里处，水面标高为海拔4557米，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王子。有一天，老臣陪王子游览，一路上见到许多病老残食、饥寒交迫的痛苦现象。于是王子很难过地问老臣，我如何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老臣回答说，请给他们布施，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王子许诺把这些百姓养活12年，他把国内的百姓集在一起供给他们吃用，并把每天洗米的水都倒在一个盆地里，积少成多，慢慢集成了湖，起名为马邦湖。在藏语里，马邦是不败无能胜的意思，是圣乐大尊赏给人类的甘露。湖中的圣水不仅能清洗肌肤上的污炭，还可以清除人们心理上的烦恼，喝了可以消除各种病痛。湖的四边有4个洗浴门，东为莲花浴门，南为香甜浴门，西为乌浴门，北为信仰浴门。前儿朝上的善男信女如能绕湖一周，到每个洗浴门去洗刷一下，能消除各种罪过，得到不同的福德。马邦湖四面还有四水之源，东为马泉河，南为孔雀河，西为象泉河，北为狮泉河。据底斯山湖志说，东流河的沙子为银粉，南流河的沙子为合金粉，西流河的沙子为金粉，北流河的沙子为金刚石粉。
围绕圣湖有8座寺庙，
东面为止公属寺、色王鲁寺，东南为萨迦的尼姑寺，南为格鲁派的楚姑寺，西南是不丹噶举的果珠寺，西面是莲花生修行过的九寺，西北是释迦牟尼为五百罗汉讲过经，在五百罗汉修法洞基础之上修建的甲基寺，北面是不丹噶举的兰那寺，东北是格鲁派的本日寺，寺中常有各种珍贵文物，并有不同的迷人传闻。圣山圣湖不仅是佛教的圣地，而且是西藏高原上独具风格的风景区，它不仅吸引朝圣的香客，还将引来无数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珠穆朗玛峰被科学家称为地球第三级的珠穆朗玛峰，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西藏定日县中尼边界处。珠穆朗玛峰的实际高程海拔8848.13米，但是这并不是珠穆朗玛峰的永恒高度。据地质学家观测，珠峰至今仍以平均每年增长10毫米的速度上升。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由于珠穆朗玛峰的崇峻巍峨，古代藏族人民将它尊为神明，并且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神话来歌颂它。高僧米勒日巴曾在珠峰一带的山洞中修行过9年，他在诗歌中赞颂了珠峰的壮观和圣洁，直入天宫的三角形雪山巍峨高耸，他那鹏鸟一般的头部装饰着水晶饰物，这些水晶饰物散跃着日月般的闪闪光辉，它的上方飘入着洁白的流云，它的头在云中轻轻地摇动，它的下方染着五色斑斓的彩虹，中部三牙摇拽着碧玉般的眉毛。而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则将珠峰及其左右两侧的四座山峰视为长寿五姐妹。至于珠峰在五姐妹中的排行次序，有的说行山是第三女神，有的说未长是后妃神女，但是不管怎样的排行，珠峰的名字是最尊贵的享受神女。珠峰的作用与贡献也是至高无上的，她是捍卫政权和发展种族的女神。在西藏佛教的图画中，代表珠峰的神女全身白色，其翼白狮，右手高举一柄黄金九尖金刚举，左手捧一大长宝瓶，显得俊秀而神武。自拉萨出发，向西南行约700公里，便到达海拔5000米的仁布寺。这座世界最高的寺庙已经成了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大本营。在这里向南遥望，可以看到珠峰的全貌。它的山体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巍然屹立在群峰之间，令人望而生畏。
珠穆朗玛峰倘若天气晴朗，能够见到山顶有一团乳白色的烟云，在西风的吹拂下向东移动，恰如一面白色的旗帜在堪蓝的天空飘扬。这是只有在珠峰才能见到的景象，被称作珠峰奇云。对于登山者来说，奇云是十分重要的气候标志，它可以指示珠峰峰顶的风力情况。据说如果奇云与峰顶相齐，风力便在9级左右。由仁布寺向前是著名的仁布冰川地带，这里一片银白，晶莹的冰雪在阳光下散着耀眼的光芒。在冰川奇观之中，冰塔林最为壮丽，只要走进冰塔林，任何人都会被千姿万态的冰塔弄得眼花缭乱，有的像春怡，有的像利剑，有的像玉柱，有的如安详而卧的绵羊，有的是虎视玉搏的雄狮。这塔林堪称冰雪艺术珍品的长廊，陈列着大自然精心制作的阳光雕塑品。不过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冰塔林不仅是旅游观览的圣地，而且是 开展冰川科学考察的场所，总出水量在160多亿立方米的绒布冰川，是一座巨大的固体水库。从1953年到1975年，人类已经11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珠峰的探索和研究工作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探险者和科学家。近些年来，旅游者也开始涉足珠峰地区，并且有望出现游览观光的热潮。唐伯惠蒙碑在拉萨大昭寺前面屹立着一块著名的唐伯惠蒙碑，由于唐朝的文臣和金城两位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缔结了咽喉关系，当时吐蕃尊唐为舅，自称为孙，故此碑又称舅孙惠蒙碑。据史书记载，公元821年，吐蕃派使臣论拉罗到长安请盟，唐表示赞同。是年，唐命宰相和大臣17人与博什盟与京师长安的西郊，接着又派大理卿刘元丁为惠蒙专使，随论拉罗入藏，于第二年822年的5月在拉萨设坛奉文盟约，至第三年823年正式立碑。
裸着摩岩石碑上刻古藏文150多个，除少数几个漫画的字难以辨认之外，其余字迹都清晰可读。内容大意是说，德门德无穷在吐蕃赞普驾前忠正不二，建有书寻，为此赞普顺号勒令保护德门德无穷的既得权益，其所属户封地绝不减少，并特别提到对德门德无穷的藏裔要优容，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盖有东代专事修建。从碑文内容看来，裸照蒙岩石刻属蒙氏送赏性质，碑文中提到的赞普是谁没有说明，实际中也未有见到记述，所以与何时勒使这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据专家推定，大致刻于公元80纪50年代赤松等人祭赞普位，至9世纪20年代赞普热巴金进行文字改革前的约70年之间。那么据说三燕司又有叫三样司的，因藏王赤松等人时所创建的三燕司三合了汉藏印三种建筑式样，它位于现在西藏三南札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等人时期。公元8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战胜了原始的苯教之后，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